你好，我是秦月。通过前面两节实践课呢，我们体验了在本地环境中搭建 K8S， 并且我们利用 K8S 的组件扩展能力，在本地的 K8S 上安装了 Istio 和 Knative。 正如我们前面课程中所说的， K8S 呢可以让我们的集群架构轻松地迁移到其他集群上。那么今天我就带你来将我们本地的 K8S 上部署的代办任务 Web 服务部署到云上的 K8S 集群。那实践课里呢，还有这么个小细节，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我们使用 Knative 时啊，应用和微服务部署都需要关心项目应用中的 Docker file， 而我们在使用 FAST 函数时啊，连 Docker file 都不用管。其实啊，这就是 Serverless 带来的变革之一。当然啊，现在有很多的应用托管 PaaS 平台也做了 Serverless 化，让我们部署一个应用时只需要关心 release 分支的代码合并，例如 Heroku 和 SAE 等等。在这里呢，我需要先解释一下， K8S 集群的运维工作对于很多个人开发者来说还是有些重的。我们通常了解的基本知识，用 Kubectl 调用 K8S 集群就可以了。咱们这节课里啊，我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 Serverless 的工作原理，所以才向你介绍了 Knative在 K8S 上的搭建过程和使用过程。实际工作中啊， K8S 集群的运维还是应该交给专业的运维人员。另外，云服务商的 K8S 集群都会提供控制面板、一键安装组件，所以我们在使用 Serverless 部署应用时啊，不用关心底层被透明化的类似 Knative、Istio 等插件能力。这啊，也是 Serverless 应用的价值所在。虽然它自己本身底层构建在复杂且精密的各种服务上，但我们使用 Serverless 却是极其精简的。那在开始部署 K8S 集群上云之前呢，我们需要先选择一个云服务商。正如我上节课所说的， K8S 整体架构迁移的能力可以帮我们破解 Window Lock。 只要我们部署的云服务商是 CNCF 的成员，支持 K8S 集群就可以了。实际上啊，目前几乎所有的云服务商都加入了 CNCF 阵营，因此啊，我们 K8S 版本的代办任务 Web 服务可以任意选择云服务商部署。你也完全可以横向对比云服务商提供的各项指标，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当我们有了选择权，也会反向促进云服务商的良性竞争。我们先看看2019年全球云服务商的市场占有率数据。我也将按照这个链接中的数据排名依次向你介绍云服务商和它的主要特色。那第一名呢是亚马逊的 AWS， 它的市占率呢是 32.4%。 那亚马逊呢，凭借其庞大且复杂的全球电商业务，让其机房做到了覆盖全球，并且引领云服务的发展，提供最全面的生态和最高稳定性的服务。云服务商老大的地位啊，近年内都是难以撼动的。第二名呢是微软的 Azure， 它的市占率呢是 17.6%。 那依赖微软 Windows 全家桶的优势啊，和近年的 JavaScript 技术社区的收购与合并，它的市场地位紧跟亚马逊之后。整体的云服务的报价也紧盯着 AWS， 所以啊，它的服务价格是略低于 AWS 的。那第三名呢就是阿里巴巴的阿里云，市占率为 6%， 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第一名的。随着阿里电商业务的出海啊，阿里云的机房也部署到了海外。那在国内云的生态建设也是比较完备的，每年都经受双十一流量的洗礼，不停地打磨稳定性，而且啊，客服响应速度是一大亮点。那第四名呢是谷歌的谷歌云，市场占有率呢是 5.4%。 谷歌啊，虽然是后起之秀，但凭借其在15年推出的 CNCF 云原生白皮书，通过建立规范和开源生态，迅速地切入了云服务的领域，并且占有了一席之地。价格策略上呢，紧盯着 AWS， 并依靠 Google 的搜索引擎对大规模集群的调度能力积累啊，在所有云服务商中，谷歌具备最高的物理机资源的利用率，也让谷歌的价格啊，做到了云服务商中的最低。剩下的就是其他云了，市场的总共的占有率是 38.5%。 那腾讯云啊、华为云啊等等其他的云服务商都被归并到了这里，还有一些专门做专有云的服务，比如说像 CDN 全球加速的阿卡麦， 还有 PaaS 应用托管的 Heroku 等等。那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腾讯云。腾讯云从2019年开始加大力度发展 SOLAS， 并积极的参与到 SOLAS 生态合作中，估计是希望以此为突破点，提升自己的市场占有率。综上啊，我整理了一张表格，你可以去文稿中去查看。那这张表格呢，是我按照我目前掌握的数据和认知整理的表格。注意，只是目前，在选择云服务商时，你可以作为参考。其中呢，访问限制啊，应该是最优先考虑的。那在国内运营部署应用，肯定要首选国内的云服务商。那当我们完成云服务商的选择后，理论上我们就可以通过 Docker 容器创建我们所需的各种服务，例如 Redis、MySQL、Kafka 等等。具体怎么做呢？你应该很熟悉了。先去 Docker Hub 官网上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镜像，在这个镜像的基础上呢，加上我们的用户名、密码，生成私有的 Docker 镜像，上传到我们的 Registry。然后在 K8S 集群中呢，就可以部署了。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Docker 容器带来的颠覆式的体验。不过呢，我们在重度使用 Docker 技术的同时啊，也必须深入了解 Docker 和我们所使用具体镜像的限制。比如，如何解决应用镜像硬盘持久化的问题，如何解决 MySQL 镜像的容器扩缩容，如何解决卡夫卡镜像集群搭建等等。这些啊，都是新技术引入的新问题，而且啊，解决方案和传统运维的虚拟机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啊，为了提升我们的研发能力，我们还是应该进一步去了解云服务商还能为我们提供哪些能力，节省我们的时间和成本。当我们开发一个云上的项目时啊，云服务商呢，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各行各业的解决方案，来提升我们的开发速度。例如啊，文件的存储服务，视频流媒体的转码服务，物联网 MQTT 解决方案等等等等。利用这些服务啊，和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服务编排，可以进一步加速我们的研发速度。那我们该如何选型呢？现在的云服务商提供了数以百计的服务，但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下面三类： IaaS、PaaS 和 SaaS。 我们先看看文稿中图示的金字塔。这里啊，我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服务级别协议 SLA， 也就是啊，服务提供商与受服务用户之间具体达成了承诺的服务指标，质量、可用性、责任。那听上去啊有些绕，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提供的服务不达标，我们可以向云服务商去索赔损失。我们前面课程中所说啊，消息队列的稳定性达到十个九，其实啊就是指 SLA 指标的数据可靠性为 99.99999999， 十个九。但是啊，消息队列的服务可用性其实是 99.95。也就是说啊，消息队列服务在一年中不可使用的时间是 4.38 小时。一旦啊，不可用的时间超过了这个要求，云服务商需要向客户赔付。因此啊，对于云服务商来说呢，要维持资源的高可用性，就必须保证资源调度的及时。宁可浪费部分资源，也不能牺牲用户的可用性。而云服务商的价格呢，则和物理机虚拟化比例强相关。虚拟化的比例越低，说明你这个资源的独占性越高，当然价格也就越高。那物理机虚拟化比例呢，也是云服务商资源调度的能力。对于云服务商来说，核心的指标就是 CPU 的利用率。了解了这些前提下，我们再来看看这三个分类。IaaS 层呢，是面向运维人员的，提供服务器或者虚拟机服务，可运性呢也是最高的，通常啊可以到四个九，99.99%，可控性高，虚拟机从操作系统开始，你啊可以登录虚拟机，任意安装使用各种函数库或者二进制包，资源的物理机虚拟化比例啊通常是2:1，性能啊是最稳定的。PaaS 层呢是面向开发者的，通常呢部署在 IaaS 层之上。服务种类呢最为繁多，可用性呢是低于 IaaS 的，通常啊是 99.95%， 可控性中等。那 PaaS 呢通常会提供特定的服务，例如应用托管、数据库等等。我们啊只能通过提供的控制台登录。那资源物理机的虚拟化比例呢通常是4:1，性能也是比较稳定的。那 SaaS 层呢是面向终端用户的，通常啊又在 PaaS 层之上， 可用性略低于 PASS， 通常啊是3个9， 99.9%。可控性呢比较低。SaaS 呢因为直接面向用户提供服务，我们只能登录后台操作部分数据进行增删改查。那资源的物理机虚拟化比例呢不太确定，但肯定是超过8:1，性能一般。FaaS 呢则是作为一个特例，虽然它也属于面向开发者，但利用 FaaS 极速启动的性能啊，它并不需要关心底层的高可用性，反而啊它可以填满闲置的机器资源，提升物理机的资源利用率。这也是为什么云服务商在这么高的运作成本下， FaaS 还能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那我介绍 SLA 主要是希望你能对云服务商的服务层级有个认识。我们在设计和运维自己的应用时啊，需要综合考虑到可用性和价格。FaaS 是性价比最高的，所以我们在日常使用中啊，如果有适合 FaaS 的场景，应该尽可能的使用 FaaS。如果要深入了解云服务，我的经验啊，是可以从云服务商网站的行业解决方案出发，先粗略的了解一下有哪些行业的解决方案，便于我们掌握云服务商的能力边界。如果感觉到比较凌乱的话，最好啊是自己用脑图梳理一下。再另外说一个题外话呀，我不建议你学习别人的脑图，因为脑图啊都是自己梳理思考的过程。你的大脑的 map 不一定适合别人，同样别人的 map 也不适合你。那言归正传，我们自己在云上搭建 K8S 集群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啊是购买虚拟机自建，另一种啊是购买 K8S 集群。当然啊首推购买 K8S 集群，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成本。那 K8S 集群的 must 节点呢，例如阿里云的 K8S 集群是不收费的，而我们自己搭建啊则至少需要一台虚拟机。虚拟机自建呢比较适合大型或者拥有强大运维团队的互联网公司。但无论是自建还是购买 K8S 集群呢，我们搭建的 K8S 集群的底层都是在 IaaS 之上的。那了解完选型相关的知识，接下来我们还是动手实操一下云上部署 K8S 集群 Knative。 我们这节课的 K8S 例子啊，选择了阿里云上的 Solace K8S 集群，也就是 ASK。 那这个 K8S 集群的特点是，首先 Master 节点是免费的，只收取网关的费用，而且 Worker 节点呢是虚拟节点。我们 Pod 中的容器是通过 ECI 容器创建的，那传统的 K8S 例如 ACK 的 Worker 节点则需要我们自己购买虚拟机，授权 K8S 集群初始化成 Worker 节点。那 ECI 呢，它是一种轻量级的 Docker 容器，同时具备高性能和低价格的优势。另外呢 ASK 中的 Knative 功能是新上线公测的，推荐它也是因为性价比。我们使用 K8S 集群呢，同样可以自己安装 Istio 再安装 Knative， 只需要注意 K8S 集群的版本就可以了。但云服务商提供的 K8S 集群呢，通常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控制台操作，所以实际上我们使用云端的 K8S 集群要比本地搭建简单多了。我们只需要在 ASK 控制台左边的 Knative 中选择我们的 K8S 集群，点击一键部署就可以了。当然啊，如果你选择的云服务商呢不支持一键部署，你可以通过查看 K8S 集群的版本号，选择对应的 Istio 版本和 Knative 版本，按照我们上节课所讲的内容自行安装 K8S 组件。另外呢，为了方便新手啊，我还是需要提示一下如何在本地同时管理多个 K8S 集群。首先呢，我们打开本地的 kubectl 配置文件，通常呢是在 home 目录下的.kub-config 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 K8S 集群的配置文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Cluster、Contacts 和 Users。 那我们将云上 K8S 提供给我们的集群凭证 Cluster、Contacts、User 分别添加到 Config 文件中对应的部分下面就可以了。我们再次通过 kubectl config get contacts 就可以看到新添加的云上 K8S 集群了，剩下的操作啊，就跟我们上一节课保持一致了。我们只需要将 Knative My Apps 里面执行 kubectl apply， 就可以让我们的例子啊运行在云上的 K8S 集群了。我们想访问云上 K8S 集群的代办任务 Web 服务时啊，同样也是用 kubectl 查看 kservers 我们的域名，紧接着呢，通过查看 ingress Gateway 了解 KBS 集群的外网入口 IP， 我们在本地啊，通过 host 绑定域名和 external IP 就可以访问了。我再啰嗦一句啊，如果你自己的域名啊，你可以通过修改域名的 DNS 解析的 A 值指向这个 external IP 就可以了。那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命名空间 namespace 看看这个 KBS 集群中都给我们安装了哪些组件。还记得我们讲过 FAST 的 HTTP 触发器认证方式吗？我们部署云上的 KBS 集群，调用我们的 FAST 函数，就可以通过自己容器实现函数健全的算法，走函数健全流程了。那到这儿啊，云上部署 KBS 集群的 Knative 这个例子啊，我们就实践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起动手操作？最后啊，还有一点需要提示你一下。如果你体验了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后啊，在云上购买了 KBS 集群测试，那等部署完之后啊，云上的 KBS 集群啊，你一定要清理干净。除了通过 kubectl delete 清除我们部署的应用之外，还要在云上删除 KBS 集群和 worker 节点，否则啊，会持续产生费用的。那今天的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总结一下，这节课啊，我们学习了如何让本地的 Knative 应用啊，打破云服务商的锁定，部署上云。因为 CNCF KBS 集群的可移植性，我们可以在 CNCF 云服务商成员中任意选择。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总结了一份云服务商的对比表格。那这个表格的内容呢，对比了我们自身业务的特点还有价格等因素，让我们自由的可以选择适合我们的云服务商。那我们在云上创建好 KBS 集群后啊，使用 KBS 集群就跟我们本地使用是一样的，而且啊，很多的云服务商还提供一键部署，让我们快速的安装 KBS 的组件。最后啊，我们可以将 Knative 的应用部署上云了。然而我们虽然可以用 Knative 解决 Container Serverless 的云服务商锁，但却无法解决云服务商用 FAST 构建的新的壁垒。那每个云服务商的 FAST 的 Runtime 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函数代码要兼容多个云服务商部署啊，就要写很多额外的代码来处理兼容性的问题。那么下节课啊，我们就再看看如何破解 FAST 构建的新的 Window Lock。最后啊，还是留个作业给你。这节课啊，我建议你啊，创建一个云上的 KBS 集群，并且将我们上节课的内容部署在云上的 KBS 集群里面，感受一下云上的 KBS 如何打通部署和提供给互联网用户访问。期待你的实践总结，欢迎留言与我交流。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的话，也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是秦月，我们下节课再见。